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我们的文化充满了很多孤独者，那些在媒体之前的人背后经常躲在自己的孤独里。欢迎你收听生活之光，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我们将探讨所罗门充满智慧的传道书第四章，他有这个深刻的观察，是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史文道牧师将会讲述朋友扶持跨过难关这个题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因此我们看到所罗门他带着很大的勇气来帮助那些孤单的人分析人生，同样向那些相识满天下的人来剖白。第九节到十二节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有一句至理名言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这就告诉我们原因了。因为两个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有人与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就可以获得他们的意见，获得比较客观的看法，在危险的情况底下获得勇气。如果有人在旁边拍拍我们的肩膀说，等一等等一等，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这件事情。大家如果想要找到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的三个原因，那么你就可以在传道书第四章的十节、十一节、十二节找到。这是第一个原因，你可以用自己的语言来描述，我会以我自己的语言来跟你们分享。我们看到十节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第十节说出了后果，这个人就有祸了。你看看有祸这个词哈，神帮助，可怕，危险。所以传道书的四章十节后半就是，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个人就有祸了。当你跌倒的时候，有谁来扶持你呢？没有吗？难怪你很孤单，难怪你很孤单。你可知有一个现象是很奇怪的，我时常跟那些已经结婚的人士交谈，就发觉说他们仍然是很孤单的。或许婚姻最大的梦想破灭了，原以为获得一个同伴，结果呢却招来一个对手。如果我的妻子成了我的对手，那我真的不知道我自己的人生会如何，更别提牧养神的教会了。但我的妻子却是我最好的朋友，她扶持我，她和少数人来扶持我，感谢神。第十一节又继续说，再者，二人同睡就很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你看，这很好，这个不好吗？现在又看到我们很容易将经文就断章取义，我认为我们很容易就忽略了整段经文的象征性意义。现在不要忽视这段经文的内涵，这里探讨的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事情。寒冷的天气你没有办法将它变质为酷热的天气，对不对？四周都是冰冷的，你就没有办法取暖，这就是经文的重点。 你暴露在寒冷当中，毫无防卫，非常的脆弱。在这么软弱的状况，需要有人给你温暖、取暖。换句话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呢，彼此扶持。在我们软弱的时候，能够给我们帮助。我们在软弱的时候，能够彼此扶持。无论在什么样的场合，任何的时间，人所面对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克服害羞呢？这就是第十一节的意思哈。你感到寒冷，需要保持温暖，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第十节，人在软弱的时候，需要相互的鼓励。第十一节，当我们脆弱的时候，互相扶持。看第十二节，你们都能够身同所感。第十二节说，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我们就称之为互相保护，也就是受到攻击的时候互相保护。现在经文总结了，在第十二节的后半就说，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你们注意看，这不单纯是指像基督，耶稣基督他显然是我最好的朋友、良友哈。这是指的有的人不仅有一个友伴、朋友，可能有几个、两个或三个。三股合成的绳子就是指的朋友以安慰的话，以手来环绕肩膀，或者是亲身出来支持，使你的灵魂得以平静，意思就是这样。因此我要请你们想象一下几个人的一个世界哈。我不打算要你去翻开圣经，将每一段经文都找出来，我只要大家你能够坐着来思想，麻烦各位用心去做，可以吗？我想要从三个例子来找出一个原则，这会帮助你们思想的运作。我想到的第一个是一位先知，这位先知他遇到了两个困难，首先就是面对淫威慑人的统治者啊，国王跟王后啊，这夫妇两个人都是如此的，不仅仅是一个人而已。然后呢，他就做出了旱灾的预言。第二个问题就是经历了，随着旱灾来临，这个先知他自己也受苦，因为他的预言令自己身边的小河也干涸了。这位先知他的名字就叫做以利亚，以利亚正面对亚哈和王后耶洗别的统治，以利亚向这些远离神的人传讲神的信息，他们听了之后呢，是冷嘲热讽，是充满质疑。然而结果这个旱灾果然来了，正如同以利亚所说的，没有了雨水，动物发胀的尸体遍布全国，他们在灼热的阳光底下腐烂腐化，溪河也都干涸了。以利亚那个时候体力也有点透支了。你看，以利亚他又再出现了，且要面对巴利的先知，他唤天火降下，面对他们的言语攻击，耶和华使他的说话更有力量，巴利的先知在他面前给击杀了。这个绝对是非比寻常的情感经历。之后呢，就雨来了，下雨了。当时的以利亚他陷入了脆弱、困顿、软弱还有孤单的处境。耶洗别在攻击他，耶洗别说，在24小时之内你一定要死啊！于是呢，以利亚就逃往树林里面，他离开驴子旁边的仆人，走入到荒野的地方，来到一棵树下，他就祷告神了。他说，哎呀，神啊，你取去我的性命吧。你看，这是同一个人哦。那个刚强的人独自站在亚哈和耶洗别的面前， 就是他，以利亚。但现在呢，却在祷告，求神拿去取去他的性命。他快跌倒了，他真的快跌倒了。我们看神做了什么呢？神做的事情非常的美妙。神没有出现说，你要坚强起来啊，你可是个男人啊。神从来没有这么做，从来没有。神也从来没有说，哎呀，以利亚，你丢脸死了，我以你为耻啊。没有，神也没有这么说。你可知道神说了什么吗？神说，来，我给你食物吃，你一定饿了吧。以利亚休息了很长的时间，醒过来，吃了那顿美味的食物。当以利亚走出洞穴，他遇见了神。之后如何呢？你猜发生了什么事情？神给以利亚预备了一位朋友，名字就叫做以利沙。事实上，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上第19章，最后一节就说，以利沙跟随以利亚，服侍他。你看，这真的是很棒的情景。以利亚看见他，彼此很有好感。以利亚就将他自己的外衣搭在他的身上，意思就是说，我们在一起了，我们从今天开始要并肩前进。他们如果杀我们，要杀死我们两个，而不是一个。所以你看，以利亚他重新得力，看见谁给他的全新的意象，因为神给了他一位朋友。所以第一个原则，朋友能够使我们的灵魂风暴平静下来。你的心灵有的时候会受到搅扰的，有的时候人心里面存着一些众人反对的一些错误的思想，有的时候你要面对事实，承认你的处境是很艰难的，很可能是由自己所造成的，是自己的错，这会进一步的损害自己的自我形象的，你需要帮助。神恩待你，赐给你朋友，朋友能够使我们的灵魂的风暴平静下来。现在是另外一个画面，可以吗？现在我们来到第二个画面，是关于一位女性的。拿俄米是一位敬虔的妇女，她结婚之后，她有两个儿子，这个记载在旧约圣经的路德记，路德记的第一章。拿俄米她的儿子长大之后都结了婚，传记的作者提到了拿俄米，她有两个可爱的儿媳妇儿，儿媳妇儿。可是呢，基于某些不可知的原因，苦难临到了拿俄米的家，她的丈夫和两个儿子都死了，使得她呢，不仅仅她自己成了寡妇啊，还痛失了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子。那么他儿媳妇的梦想呢，显然也都破灭了。所以你看，拿俄米虽然处境困苦，但是呢，他非常的慈祥。他看这些儿媳妇为朋友啊，所以就对他们说：“你们为何不回去重新开始呢？”你看，这里明显的暗示拿俄米他自己有计划要回他自己的家乡去了，因为他心碎了。他非常孤单，七零八落的，他大概就想找个地方悄悄的就这么老死去吧。然而路德他的其中一个 儿媳妇儿啊，不允许他这么做。你看，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故事啊。路德就对他的朋友这位婆婆就说了，不不不，我不许你自己一个，我不会丢弃你的，我会继续跟随你的。所以在路德记的一章十六节后面就说，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在哪里死我也在哪里死，也葬在那里，除非死能够使你我相离，不然愿耶和华重重的降罚于我。你看， 这是很棒的一席话，是不是？拿俄米他有这位儿媳妇的手搂着他，爱着他，支持他，重拾尊严和生命。所以我们看到第二个原则，朋友友伴，在我们感到不安不自在的时候，能够让我们看到希望还有肯定。还有另外一点哈，请你小心听着哈。从前有一位王，他是一个好人，但是他没有办法面对群众的目光，他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他感到很害怕，因为尽管他看起来强壮，身材也很高大，虽然没有哥利亚那么的高，但是呢，也足以跟巨人来对抗。然而呢，他却是畏缩在帐篷里面，害怕的发抖。当时在犹大地外的山丘上，有一个16岁、17岁的一个少年人，他靠着甩石神，就将巨人给打倒了。于是呢，人们就接着歌唱了，哦，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扫罗眼见两个人的差别超过了9000，他就感觉到他的王位受到威胁了，这就是他的问题。他开始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幻想。当我们独自一个人，幻想是可以很可怕的。所以这个扫罗呢，他就视大卫为一个威胁，没有视大卫为神的仆人。扫罗他大可以调节他自己，培养自己的情操，然后教导大卫，预备他去登上王位。没有，但是扫罗没有，他视大卫为一个敌人，所以他一直追杀大卫。扫罗最终没有办法承受，因为大卫对他而言绝对是一个巨人杀手，他没有办法面对的。就在这个时候出现了扫罗的儿子约拿丹。圣经上告诉我们说，约拿丹爱大卫如同爱自己的性命。有一个释义是这么补充的，说他给大卫尊严和肯定。所以我们来到了第三个原则。第三个原则就是，当别人吞吃我们的时候，朋友却与我们共同承担困苦。当我们无处可逃，敌人则是以唇舌或者是实际的攻击来令我们困扰，这时候没有什么比得上朋友友伴使我们跨过苦难更美的事了。所以我们看到传道书的4:9告诉我们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10说，若是跌倒，这人可以扶起他的同伴；若是孤身跌倒，没有别人扶起他来，这人就有祸了。11，再者，二人同睡就都暖和，一人独睡怎能暖和呢？12，有人攻胜孤身一人，若有二人便能抵挡他，三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折断。美国在60年代那个迷失的时代，年轻人看到成年人看不见的事情，他们看见在东南亚的战争没有办法取胜，他们非常的反感，抗拒这场战争。他们观察到了实情，继而呢，他们有了行动。虽然许多人未必会认同，就是到了今天也不会认同，但是呢，他们的确做了一些事。这些年轻的男女看见美国政府有诚信的问题，但是呢，那些成年人看不到，由始至终都拒绝这种思想，一直到70年代初才最终承认。这般年轻的男女因此呢，首先就受到教会的排斥，还受到出色的企业家商人的排斥，也受到了父母亲的排斥。当时的人鄙视他们的作风，不去听他们的歌曲，但是呢， 这些年轻人他们继续那种作风，唱他们的歌，他们在小的屋子里面聚集，精力充沛，遍布了海岸线上的每一个地方，主要集中在城市的街道上，人们对他们是一筹莫展。美国著名的流行歌手保罗·塞门 Paul Simon 在1969年的时候给他们唱了一首歌，某个程度告诉他们，当一切失落还有一个希望，朋友会带着他们走过沮丧。第二节的歌词是这么说的，他说，当你沮丧，当你徘徊在街道上，当夜幕低垂，我会安慰你，我会和你分担的。哦，当黑夜降临，伤痛无处不在，就好像那忧愁河上面的金桥，金色的桥梁，我会躺下与你同在。这就是那首非常有名的英文歌曲 Bridge Over the Troubled Water。 听众朋友，你们能感受到那份的心境吗？我不会要你研读一本书，我不会给你列出一份清单，我不能给你一份工作，但是我会支持你。当年那些年轻的男女，如今他们都已经长大了，你们仍然躺下跟他们同在吗？仍然会给他们清醒的空间吗？我在50年代将我的生命交给耶稣基督，并且相信他承诺在我理想破灭的时候成为我的桥，引导我走到他那里。我的生命在搅动，目标模糊，自尊丧失。我虽然不在街上流浪，但是已经差不多了。耶稣说，在痛苦和黑暗围绕你的时候，我会躺着成为你的金桥，我永远不会离弃你的。你大概不会有如此亲密的伙伴、友伴、朋友，除非你在听众中间是与别人不同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你们要特别数算恩典。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那位一直陪伴你直到最后的就是耶稣基督了。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感谢你给予我们这些例子，使我们不至于绝望。感谢你向我们诉说以利亚、拿厄米和路德，以及约拿丹和大卫的故事，给予我们提醒和鼓励，也赐给在各地的朋友。我的心记挂那些在街上漂流漂泊的人，他们没有朋友，四周全是困难、黑暗还有痛苦，他们没有金桥。我祷告求你赐给我们勇气走出去，带着关怀的拥抱和充满爱的言语去触摸生命，冒着被人误解和拒绝的风险，冒着风险走进这个高举科技的世界。感谢你，基督总是做我们的榜样，一直到如今他仍然是我们的榜样，永远都是。耶稣基督他是第一个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感谢主耶稣的宝血，他在十字架上洗净我们的罪，为我们建造一座金桥通向天父那边，让我们可以攀爬，可以走过去，得着你的恩典，宣告你的名。天父啊，我们需要合一，这份合一使我们可以美好的过着团契的生活，合而为一。我们今天相信这个真理，可能比以往更加的坚定。感谢你，如此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经历。只因为我们都是同路人，才会有同样的追求。
谢谢神让我们
你正在收听《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讲题是“朋友扶持，跨过难关”。下一次，史文道牧师会继续为你讲述《在艰苦中挣扎》这个系列，请继续收听。
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huo@li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ngyou.net。 愿神赐福给你。
以上信息，朋友扶持跨过难关，于1983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3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4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文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